上回书说到小月亭要去临安杀秦桧，离着临安不远了，在半道上遇上了灵车，闹了半天这个大孝子是奸臣罗汝骥之子罗公子，这小子跟这金乌珠似乎还有什么联系。小月亭为了查清楚是怎么回事，把他打翻在地，用宝剑指着他脖子要问出真相。这小子说什么也不说，他手下那帮人往上要闯，但这小子也怕死，别，都回家，不用你们管。手下这些人一看不敢过来了，真往前一闯，月平手腕子一颤，捅死了。离着老远都傻在那儿了，瞪眼看着。月平一看，你别看他嘴硬，他还是怕死，继续得施加压力，用宝剑敲着他下巴壳，是吧？怎么回事？我数一二三，你要再不说，我宝剑可往里送了啊！你听着，一，这要躺着；二，三，不说，就是一宝剑，那真扎。但是月亭手底下留着分量量，能实拍拍的扎吗？就是给他点破了点皮，划了个口子，那剑尖扎进去有这么深，那玩意儿就受不了，把这小子疼得嗷了一声，鲜血就淌下来，这宝剑尖还在肉里头呢。说不说？说不？不说，我往里送了。啊！我说呀，哎呀，疼死我了！我说，你看这个人呢，就怕施加压力。月亭砰把宝剑蹬出来，那血也没蹭，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还在下巴颏这指着他，说吧，怎么着？说完了，咱俩再算账。
好好，我说，我爹八府巡案罗汝骥就棺材里边那位，叫你给杀了。我知道，没问你这个。那封信怎么回事？我杀死那俩人怎么回事？你听我慢慢说。我爹生前的时候跟大金国的人就有联系。
啊，
好啊，跟金人有联系啊，他们书信往来不断。那个四郎主金乌珠，数日前吧，给我爹来了封信。信我没看着，但我听我爹跟我讲过，大致的意思是说，让他害死韩世忠，然后许给他多少好处，多少好处。我爹呢犹豫不决，始终就没下手。金乌珠等不及了，派出两个信使，就你杀死那俩人，派这俩人拿着封书信来催我爹来了。这怎么回事？但我爹让你给杀了，我爹死了还怎么办这个事儿？后来他们两个人见着我了，就问这个事儿如何处置。我说我爹死了，我管不着这些事儿，你们爱找谁就找谁去，我急于回京城给我爹办丧事。你怎么的？我在越州这不是护着灵柩，我就起身了。这俩小子不死心，宰后的紧追不舍，是破裤子缠腿，那不把我撵上了吗？而说你爹答应的事儿，你爹不在了，你是他儿子，你得接茬给办。 我说的明白，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也闹不清里头怎么个套头，我不能帮忙，我无能为力。他们把金乌珠那封信拿出来了，那意思还是催促我爹杀死韩世忠。我一怒之间把那个信给撕了，这一撕他俩翻了，要宰我。正这时候你出来了，你出来把他俩给收拾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有天下有地，我有半字虚假，我不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小月亭气的，他知道韩世忠是谁，韩世忠的夫人叫梁红玉。您看过京剧吗？击鼓战金山的梁红玉，女中的豪杰，这对夫妻干过的忠良，跟岳飞的关系滞后，交情莫逆。现在岳帅被害了，全国的军权由韩世忠掌握，那也就是说韩世忠韩大帅取代了岳飞继续抗金。为此金兀术胆战心惊，这才勾串罗汝骥要陷害韩世忠。看来这个金人呢，怀柔并用，软硬兼施，大兵压境还不算，还要买通内部的奸细，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岳飞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害的吗？现在轮到韩世忠了，可是这事巧了，叫岳亭知道。岳亭头发根都竖起来，好小子，你爹这一辈子没干过好事，我宰他是应该的，一万个正确。现在事情闹清楚了，那对这小子怎么办呢？我问问他，姓罗的，你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不好使了。哎，岳亭啊，你说你打算怎么办？
你要胆敢把本少爷我给杀了，嘿，你也跑不了。你还能逃出大宋朝去吗？你是罪上加罪，到了那时官府把你抓住，后果可想而知。但是你这种人，嗜血的魔王，杀人成性，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真把我杀了，我也不怕你，你随便叫我说软和话没门。哄孩子，我本想饶你，既然你这样，我岂能饶你？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喂，宝剑交到左手，恶狠狠对着他，我去，就想往下刺，杀了他利索。这个手还没能下来呢，过来一只手把他腕子给拖住了，啪呀吊住了，往旁边一推，哎，岳亭一个没留神，身子一摘子横着出去了。这人家劲儿还相当大，小岳亭横着出去有一丈五六，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谁？回头观看，做梦也没想到，面前站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正是杨红。杨红，岳亭没想到是他，就傻在这儿了。二目直愣愣盯着杨红，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两个人的恩恩怨怨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所以岳亭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又气又恨又恼又爱，又什么滋味都有了。单说杨红把岳亭推出去，一下腰把罗汝骥之子从地上搀起来了。大哥，你快起来。
哎呀，妹子，你可来了，晚来一步
小兄性命休矣。哎呀，我可受了伤了，出这么多的血，你们怎么不过来？都在那看热闹，快拿药拿东西来。
这些仆人们这才赶过来，上好刀上药，拿布给缠上，伤不太重，皮里肉外的，这就不怎么疼了。这罗公子顿时来了精神头了。妹子，你在哪儿来呀？你怎么来的这么巧？这小子是岳飞之子岳霆，可杀不可留。妹子，要他的命，要他的命，把他千刀万剐，或者抓个活的送交朝廷，你算立了大功了。妹子，大哥，这事儿您就甭操心了啊。岳霆的事情我全了解，他呢我自然能够处置。我看您在这儿也不方便，又受了伤了，此去京城不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吧，你们快走吧。我走剩你一个人。哎，你不要管了，我一个人独往独来非常方便，有你们这么多人反而是累赘，我这能耐哥哥您还不知道。哎，好吧，要那么的我们就先走了啊。岳霆，你记住，咱完不了，这笔账是非算不可。带马，马匹带过，罗公子飞身上马，把手一招，前进！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岳霆这就是心里头就盘算着啊，杨洪管他叫大哥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他曾经跟我说过，杨洪的娘，哎，跟罗汝骥的夫人是亲姐妹啊，是这么回事，他们亲亲套着亲戚。那么杨洪跟罗公子两一亲呢，这是怪把他叫哥哥的。好，杨洪啊，你毕竟你还是官府的走狗啊，你跟我商量了吗？你当着我的面就把他给放了，你多大的胆子？岳霆想的这脸那刷青啊，紧咬钢牙。杨洪一看车队走远了，这才过来。大哥，您一向挺好吗？小妹有礼了。站呀，杨洪，你是谁的小妹？
啊呸，死不要脸。
杨洪，我问你，你什么意思？为什么帮助我的仇家不经过我允许把他给放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呀，大哥，您这何苦的？
我什么也不能惹出您发这么大的脾气吧？你我二人同甘共苦，我放他有放他的原因，我也没走啊。我这不是想跟你解释吗？
别解释，我不听。
岳霆就犯了脾气了，叭叭直崩。杨洪不露声色，还是那么文静稳稳当当的，但是脸上有点发木，不太自然，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大哥，你听我说，我娘跟罗公子的娘是亲姐俩，我跟你讲过，我们那阵无处躲藏，我们一家三口到罗府备难，那怎么办呢？是人家把我们保护起来了，是罗汝骥夫妇让我们躲过了难关，小妹才得以生存下来，是人家把我们送过长江到了金国。大哥呀，咱不常说吗？受人点水恩，
须当涌泉报，人不能忘恩负义。尽管他们家是个脏官，尽管做了很多很多缺德的事情，他对我不错呀，我能不报恩吗？那么前者在越州，你亲自起誓发愿说不杀罗汝骥，结果怎么样？你自食其言，把罗汝骥到底给杀了。小妹，我说什么来着？我什么都没说。另外我这次来，我就是找你，有件事情我打算问个清楚。
我什么事儿？
我让虎妞姐姐转赠阴阳珠，你怎么不要？你怎么又给退回来了？
笑话笑话。杨红啊，我冲着什么要你的阴阳珠？我冲着什么？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我这么跟你说，我不怕你不爱听。我在阴阳教那块身手，死伤由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好了，我赢了他们是我的能耐，我败在人家手下算我是饭桶。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用得着你叫虎妞给我送阴阳珠吗？我主动提没？我没提。你愿意给我，活该。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你的东西我根本就要不着，你问得着这话吗？要。月婷，你跟我之间一点留恋都没有了吗？
早就没了。
有什么留恋？我在班桌腕前我说的清清楚楚吧。你认贼作父，里通外国，不问是非，妄杀无辜，
就这几条大罪我都给定下了，我能跟你成亲吗？咱俩能交朋友吗？咱们是两股道，两路人，水火不同炉，这你还不明白？
杨红啊，就冲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我就不说了，好不好？正因为过去你对我不错，我欠你的，今天这账就算一笔勾销。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见。岳庭月真能说呀，小脸铁青着转身要走。
慢着，你回来。
杨红那脸通红啊。
岳庭，好好，你话说的这份上，咱们是无情无义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就是对头的冤家，
那也可以那么讲。
那么既是冤家对头，你不领情不道谢，我也不领情我也不道谢，而且通过今天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留恋了。杨红，你说这不都废话吗？你留恋不留恋算个景儿，那么你打算干什么？
我宰了你。
杨红气得浑身直突突，伸手拉刀就跳过来。岳庭啊，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就给我闭眼吧。是举刀便砍。